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，梦见太阳，梦见月亮，梦见金灿灿的明天。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，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。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欢迎收听小小乐园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，我是主持人巩萨。
我是 Tina。
好了，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，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？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。
和神灯的故事。阿拉丁听了巨神的解释，才稍稍放松了一些。他鼓起勇气对巨神说道：戒指的仆人呢，请你把我带到地面上去吧。阿拉丁刚说完这句话，大地突然裂开了一条大缝，他一下子就站在了宝藏的入口处。阿拉丁死里逃生，兴致冲冲地跑回到家里。他的母亲看到儿子回来了，非常高兴。但是阿拉丁由于兴奋过度，再加上这几天的饥饿和痛苦，一到家中便坚持不住，一下子晕了过去。阿拉丁的母亲一看儿子晕倒了，赶紧把水洒在了他的脸上。不一会儿，阿拉丁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对母亲说：娘啊，那个该死的家伙骗我们说是我的伯父，其实这都是他的阴谋诡计，他就是存心要把我们害死呀。接着，阿拉丁把魔法师如何带他到宝藏的洞口，最后把他困在洞里的经过告诉了母亲。阿拉丁的母亲听后气愤地说道：好啊，这个大骗子用妖法来害人，实在是太可恨了。我当初还真的把他当作是你的伯父呢，看来我们以后一定要小心他才是呀。之前阿拉丁熬了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，现在他实在是累极了，便一觉睡到了第二天天亮。阿拉丁醒后感到很饿，又向母亲索要食物。阿拉丁的母亲说：儿子呀，家里吃的东西昨天都已经被你吃完了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把纺好的线拿到市场上去卖掉，再给你买吃的吧。
娘，那些线还是先留着吧，我带回来了一盏油灯，你先把这盏灯卖掉吧，我想总比那些线值钱些。
阿拉丁说着拿出了那盏油灯。阿拉丁的母亲准备把灯拿去卖掉，她看到那盏灯实在是有些脏，就拿起抹布擦了擦。谁知她刚擦了一下，一个巨神便出现在了她的面前。巨神非常高大，看起来像个恶魔，
他粗声粗气地对阿拉丁的母亲说，
我是这盏灯的主人，听到您的召唤就来帮您了，您有什么吩咐就直接说吧。
阿拉丁的母亲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事情，吓得一下子就昏了过去。阿拉丁看到母亲昏倒了，赶忙跑了过来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这次再看到巨神，阿拉丁一点都不害怕了。他从容不迫地和灯神交谈起来。阿拉丁对灯神说，灯神呀，我现在感到十分的饿，你弄些好吃的食物来给我们吃吧。灯神听了阿拉丁的吩咐，转眼间就不见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灯神就端来了一桌丰盛可口的饭菜。摆好饭菜后，他就匆匆地离开了。阿拉丁连忙叫醒昏倒的母亲，对她说，娘，你快起来吃点东西吧，老天爷可怜我们了。阿拉丁的母亲看到了这么多可口的饭菜，感到十分惊奇。她问道，儿子啊，是谁这么好心呀？我们应该好好谢谢他才行啊。
娘，您先别说这些了，咱们吃完再说吧。
阿拉丁和他的母亲就一块吃了起来。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。吃完饭后，阿拉丁的母亲说，儿子呀，你快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弄来这么多好吃的食物的？还有刚才那个巨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？阿拉丁就把当时的事情一一讲了出来。母亲感到十分震惊，就问道，那这个巨神是不是把你从地道里救出来的那个呢？
娘，不是他，你见到的这个是灯神，把我从地洞里救出来的那个是戒指神仙，戒指神只能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救我。
阿拉丁解释道，儿子呀，娘劝你还是把这盏灯和戒指都扔掉吧，娘怕他们会给咱们带来大灾祸，而且和妖魔鬼怪交往是不对的。阿拉丁的母亲劝儿子说，
娘啊，你说的话很有道理，可是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，他会给咱们带来好吃的饭菜，他这是在做好事情呢。
阿拉丁解释道，
况且那魔法师不远千里从非洲来到咱们这里，千方百计地欺骗咱们，就是为了得到这盏灯，所以我觉得这盏灯一定是个好东西，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的。
阿拉丁继续说道。阿拉丁的母亲觉得儿子说得很有道理，就不再让阿拉丁扔掉那盏灯了。从那之后，阿拉丁和他的母亲就靠着灯神给他们带来的食物过日子。小朋友们好好的想一想，魔法师会回来复仇吗？
穿上有
好的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。记得上次呢，我们讲到汉武帝刘彻是终于把自己后宫的那点事儿啊通通的搞定了，要不然他可以拍一部真人秀叫做后宫那些事儿啊，或者说对吧，或者是给他孩子拍一部真人秀，就说父皇去哪儿了。但是呢，汉武帝不是那么一个慈祥的丈夫，也不是一位慈祥的父皇，他现在面对的呀是非常愤怒的匈奴单于。这君臣单于啊，真是又愤怒又心有余悸。为啥？他差点被一20多岁的汉武帝给坑了。哎呦我天，作为单于英雄一世，最后差点被人坑了，什么事儿啊这是，是吧？所以啊，咱们的单于同志现在已经是吧，在他变成咸鱼之前呢，对吧，要好好的计划复仇。但是单于身边呀有一个非常非常聪慧的人，这个人叫做中行月。哎，这名听着好奇怪啊，这中行月是个什么人呢？可以普及一下，在汉朝执行核心政策的汉文帝时期，就是汉武帝的爷爷时期，当时啊有一位公主呢要嫁到匈奴去，皇上啊就逼迫他其中的一位太监要跟着这个公主一块儿去。这个太监呀是怎么着都不愿意啊，就说皇上您饶了奴才吧，奴才不愿意去匈奴啊，那帮人不讲理。汉文帝说了，哎呀委屈你了，你很忠诚啊，朕希望你陪公主啊，你去吧。皇上臣去吧，违令者斩。就这么一下，这位中行月就光荣的随着公主到了匈奴。哎呀这么一弄呢，是吧，心里不舒服。到了匈奴他也是受尽了百般凌辱啊，最后自己一怒之下干嘛了呢，这哥们儿竟然投降了匈奴，变成了摇身一变从汉朝公主的奴才变成了匈奴单于的谋士。这匈奴单于啊怎么说呢，他并不知道汉朝人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毕竟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嘛，是吧。所以有了这么一个从汉朝宫廷来的啊这么一个太监叫中行月，有了他，整个匈奴这个单于君臣单于就对汉朝啊了如指掌。于是啊这中行月也是步步高升平步青云呐。于是呢现在这个君臣单于自从被汉武帝这个小子坑了以后，回去啊就要和中行月仔细的商议了。这中行月呢就跟这单于说了，单于啊您要记住，汉朝的国力呀、比我们要强好几百倍。您看那些道子您是手痒，但是您抢不过来啊，为啥？您的刀不够长，再说了您光用您腰里的刀不管用啊，是吧。但是匈奴这个君臣单于呢大字不识一个，没读几天书，就说本单于的刀不管用，难道本单于的刀还不如你的脑袋管用吗？哎单于您息怒，臣认为呀您呢可以好好的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军队啊集中到一点，趁秋高马肥的时候任何的攻破长城，趁虚而入。您这样一来呀汉朝是毫无还手之力呀。单于一听，不错啊，你很有前途，来人呐，赏他是吧，赏他50两金子。哎这就对了，单于啊臣绝对会忠心耿耿。但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消息传来了，恭喜单于，您的胭脂王后也就是大汉的公主给您生下了一个儿子。是吗？我有儿子，我有儿子了。哎单于啊，我提醒您，这是您的第三个儿子。啊你说的对啊，我有个儿子我怎么这么高兴呢，我已经有三个了。 就在单于纠结的时候啊，他大儿子伊稚邪进来了，一下跪倒在这个单于的面前，就说道：“父王，儿臣回来了。”这伊稚邪单于啊，自小就没有那么受这君臣单于的喜欢，可能因为这两个人脾气比较对付。按伊稚邪单于的话说，按伊稚邪的话说呀，他的这个父汗，他的这个单于啊，是太满足于做一个汉朝皇帝的姐夫了。换言之，他呀没有为他们这个匈奴的这个部落拿到更多优厚的利润。这样他这个作为儿子心里着急呀，就说到：“过去我这个父亲胸无大志，这怎么行呢？”结果呀没办法，是吧，这事儿你怎么着，你只是单于的长子，你又不是继承人，是吧，虽然你现在也20多岁了，是吧，但你不是这继承人呢。哎，所以这么一弄啊，再加上这个单于老来得子，糊涂病就犯了，准备立他这个幼子，就是出生的这个儿子为单于的继承人，是吧。那大儿子被隔过去了呀，是吧，大儿子说了啊，我这几年又拼命又立军功的，结果我啥都没落着，我这爹怎么那么偏心眼儿，还是个汉朝女人生的儿子啊，我这爹太偏心眼儿了，特别沮丧。看他这个伊稚邪单于看到他自己父汗这么欣喜的表情的时候啊，自己就觉得特别的沮丧，一边闷闷不乐的走，后边有一个人突然把伊稚邪单于叫住，就说道：“王子，您还在为您的父汗选择立储的问题如此的忧心吗？”这个时候伊稚邪王子回头一看，正是中行月，他知道中行月的价值，所以赶紧就把中行月叫了：“中行月大人，请您赐教。”这中行月就说了：“哎呀，单于啊，他心里想的当然是要立幼子，但是草原上可是一群一群的狼啊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如何能承继这大业呢？所以日后还是要靠公子啊。这个时候请您隐忍一时。”这个时候伊稚邪听懂了中行月的话，开始隐忍。好啊，这个匈奴的王庭争斗呢，在此就要稍微告一段落，我们现在立刻把视线转回到汉朝。汉朝这次汉武帝那可是相当的愤怒啊，一回来把所有将军全部炒了鱿鱼，除了卫青以外全部炒了鱿鱼，是吧，都他直接就说 You guys are fired， 对吧，炒了鱿鱼了。炒完鱿鱼以后发现有一个大问题啊，什么问题呢，北方防线没一人给他看门了啊，这可是个大问题啊。啊，如果有一天这匈奴真的再回来复仇的话，这汉武帝他不可能自己拿把刀自己冲上去吧，是吧。汉武帝心里想了，就说：“朕要御驾亲啊、哦，不要介意啊，爱卿们，朕没有这个意思。”汉武帝一想也是，就说：“我这是吧，我虽然会比划两下啊，这刀会耍两下，但打仗跟耍刀可是两回事儿啊，是吧？”于是啊，在他吵了这几个将军的几天之后，又把这几位将军请回来了，就说：“行了行了，官复原职吧，这次朕就不计较了。”哎呀，汉武帝这么弄也是迫不得已啊，那些将军恨不得都是他的叔叔辈了。于是呢，汉武帝这个时候又不得不重用卫青了。他为啥要重用卫青呢？因为这一次只有卫青这个部啊小有斩获。这个时候卫青就开始担当大任，被封为车骑将军。车骑将军在汉朝是个非常非常高的职位啊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朝中内部也是有一点小问题，就是丞相田汾专权，同时啊又挤得走了这个当时的另外一位太尉窦婴，窦婴最后被下了大狱了，说窦婴假传圣旨。这么一弄啊，汉武帝是非常非常的纠结。在纠结同时啊，他还是发现了一个人才，这个人才叫做桑弘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汉武帝嘛，这个富四代他得需要钱呐。这桑弘羊说白了，汉武帝就说你这人太会管钱了，简直就是个财神爷呀。为什么他每次管桑弘羊要钱的时候，桑弘羊立刻就能把钱给他变出来。汉武帝说了：“呵呵，将军没几个，财神爷有一个，太好了。”于是开始重用桑弘羊。桑弘羊这个时候就被提拔为大司农， 啊，就是主管农业的这个大臣。同时呢，农业嘛，当时在汉朝，农业就是钱呢，有钱呢，汉武帝就说到，我是富四代，最重要的是钱呢，是吧？于是汉武帝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的调整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汉武帝心心念念的还有另外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也跟他心心相印啊，放心，这个人不是卫子夫啊，不是卫子夫，那究竟是谁呢？啊，就是那几年前被他派到西域的张骞。张骞这个时候日子说也好也不好，好的是匈奴单于没有对他百般凌辱啊，还给他找了个老婆啊，找了个妻子，生了孩子，匈奴妻子啊，生了孩子啊，这是好的。不好的就是他现在还没有人身自由，还是被关起来了，是吧？这么搞他就说了，那我得完成了这个汉朝的使命，我是汉朝的使臣呐。结果怎么办呢？这位张骞啊，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和探险家呀。张骞这一次看到在匈奴整个他这个把守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空档，就说因为巡逻嘛，大家都知道是吧，这一波过去了，下一波可能几分钟之后才过来，就这几分钟，这个张骞带着甘夫和自己的老婆呀，抢了两匹马，直接是一路狂奔向西而去。啊，这个不是他去取经啊，他要去联系大月之人，要一起夹击匈奴。他一路啊，是涉过大河，翻过高山，走过沙漠，哎呦，这一路走的真够惨的啊。张骞可能这一路啊，惨的可能比当时的贝爷还要惨的，因为贝爷可能是吧，他有这救援团队，张骞没救援团队，全靠自己啊。所以当时张骞如果要拍一个像《越野千里》这样的真人秀的话，一定会收视率非常高。但是可惜当时既没有电视，也没有摄像机，张青的这个张骞的这些故事呢，很可能只是停留在了文字上。但是这绝对是一段非常可以讲的旅程。于是啊，张骞先到了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叫做大宛。说这大宛呢，我们就很重要了，我们要讲讲大宛的什么呢？那么就是汗血马。大家都知道这个汉朝人呢是以步兵为主，当时汉武帝爷爷的爷爷刘邦啊，是吧，他的刘邦呢当时就是败在了匈奴骑兵的手里。于是呢，当张骞看到大宛有一匹汗血宝马呀，盛产汗血宝马的时候，就赶紧找到了这个大宛的国相啊，就是丞相，就说了，哎呀，丞相啊，你们家的马真的不错呀，是吧，你给我来点呗。但是这丞相说，呵呵，亏你还是个使臣呢，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？啊，你们汉朝能给我什么？张骞就说了，我现在虽然不能给你什么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汉朝可以给你丝绸啊，这个瓷器丝绸你选吧。啊，最后国相非常会心的乐了，就说道，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使臣啊，你现在身上除了你身上穿的衣服和你的荆棘之外，你嘛都没有啊，啊是吧，你没有谈判的本钱啊。这样吧，我呢也送你一个顺水人情，是吧，我呢派几匹马，派几个卫兵送你到西边去找大月之人，这样你就甭跟我扯生意了啊，等你什么有了钱什么再说吧。那这张骞他没办法，因为他现在身上确实没钱，他买干粮的钱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于是他就赶紧的向西而去寻找大月之人。这一走啊，又是好几个月没日没夜的，终于快跨过一片沙漠之后，看见了一望无际的草原以及搭建好的城市，就像海市蜃楼一样。张骞这个时候说道，陛下，直接就跪下了，臣张骞历尽十年终于找到大月之了，臣张骞没有辱没您的使命啊。于是张骞快马加鞭就来到了大月之的王宫门口，求见大月之的女王。这个时候大月之的女王已经被匈奴人打怕了，因为那一次匈奴进攻大月之的时候，是把大月之打的是一败涂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怎么办呢？张骞是苦口婆心的说呀，但是人女王依旧不为所动。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，人家为了保住人家自己的部落，为什么要向比他们强大，是吧，很多倍的匈奴开战呢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张骞只能是无功而返啊。但是总归是使命完成了一半，起码你找着人家了嘛，是吧。 所以张骞的这一路走就为今天的新疆开发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。但是最不幸的是，张骞这次回去的时候又被匈奴人给抓住了。张骞这故事真的很像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啊，是吧？去的时候被关了十年，回去的时候又被关起来。张骞就说的：“再来十年，我胡子都白了，娃都长大了，我还回去干啥呢？”但是没办法呀，张骞啊就非常的恳求当地的这驻守官，就说：“我求求你了。”但是驻守官啊，必须得放了张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驻守官是张骞的小舅子。这小舅子是吧？大舅子吧，大舅子。所以这大舅子呢，看见这自己这妹夫这个德行，就说道：“哎呀，你现在已经可怜成这样了，你这为了你这个使命啊，为了你这汉朝皇帝不知道给你多少钱，是吧？你为了你这使命，你如此的忠于自己的使命，非常难得呀。那要不然就这么着吧，啊，我呢做一个顺水人情，把你放了，但是你以后别的。”到匈奴来了啊，你要再敢来的话，那我一定砍了你。张骞这一通磕头哦，自己赶紧的跑了。于是他这个时候仍然是沿着沙漠走，准备一步一步返回汉朝。好了，我们的故事呢到此就要接近今天的尾声了。那么我要有个问题呢想问问大家，为什么张骞一定要返回汉朝呢？好的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，我是主持人巩萨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，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，再见。
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Thank you.
餐饮、
娱乐、
招聘、
交友、
买房、
投资、
演出，
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。
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，最低收费每月仅仅$100，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。
赶快行动吧！广告热线206-619-8698，206-619-8698，
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@gmail.com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，Fly China 向您问好。购买回国机票，请上 flychina.com。15年诚信服务，专售美中航线机票，应有尽有，一目了然。网上自动购票，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，就是 flychina.com 的独特优势。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？FlyChina.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、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，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。 FlyChina.com 的宗旨，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。